啊，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，这桩事情做好。啊，我们的总题目，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。啊，这个总题目把所有一切不同的身份、不同的行业，全都包括在其中了。啊，那是总说，那讲别说，我们现在是出家身份，啊，我们从事教学这个行业，我每天是不是很认真努力啊，去读诵经典，这是自行啊，是上求佛道啊。我所读的，我所理解的，我所学到的，是不是落实在我日常生活当中啊？这就是身于一业，无有疲厌啊，我做到了啊。有人来问呢，我也说清楚了，我也说明白了。那个意义就是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。啊，这是属于意义。念念都是帮助一切众生。啊，帮助一切众生，三桩事情里面，我们都要做。但是三桩事情里头有一个重点，重点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，用我们这个工作是教学啊，啊，教学是帮助人破迷开悟啊，啊，那么其他的附带的啊，这个是我们主要的。主修跟助修要分得清楚，这一切的一切全都是属于人力成就，我们不能够不明了啊，不能不清楚啊，一定要认真努力修学。佛家常说，人生难得了，佛法难闻呐。佛在经上讲的理很深，事也讲的很多。啊，在六道轮回当中的人生非常非常难得啊，这个几率太少了啊。佛说的话我们能相信吗？啊，只要细心去思维，去观察，然后就会觉得佛的话可以相信。佛给我们讲，得人生具备的条件，无界是什么？我们想一想，我们这一天从早到晚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是食物多还是是善多？啊，冷静去想一想，就晓得我们恶的念头多过善的念头。啊，恶的言语多过善的言语，恶的行为多过善的行为，那这好了，人生就得不到了。 人生呢，那确实善决定多过恶啊。十分里面呢，七八分是善啊，二三分是恶。无论是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要有这样一个比例，那你就很宽心了啊，来生还能够保住人身。如果说我的善跟恶是一半一半，非常不保险啊，总要到七八成呢，这才靠得住啊，不至于失人身。我们从这个地方啊，冷静去观察思维，就晓得佛所讲的话有道理，值得我们相信。得人身，佛说人得人身可贵啊，可贵在哪里？可贵在开悟，可贵在超越六道轮回啊。要想开悟，要想超越六道轮回，那这就佛法了。闻佛法的机会不多啊！啊，新加坡得人身的啊，将近400万人呢，几个人闻的佛法？不成比例啊。得人身者，闻法是大幸啊。如果得人身而不能闻佛法，依旧起心动念都在造恶业，这个人身有什么可贵？转眼之间暂途去了啊，这不可贵啊。那么我们现在确实值得庆幸，我们的人生闻佛法，实在是不容易啊。那么我们这一生有没有能力超越三界？有没有能力过佛菩萨智慧的生活？那就完全看自己的忍力成就了。啊，学佛要有耐心，没耐心不能成就啊。啊，而且这个耐心一天都不能放松。啊，我们来到这个世间，这一生当中，什么是我第一大事？学佛是第一大事。啊，才能有成就。啊，这样没有相当的忍力，不会成功的。啊，初学的时候，往往是夜以继日啊，啊！我们过去在台中跟老师学讲经的时候，啊，那个时候年轻，有体力，每一天晚上3点钟睡觉没问题啊，啊，第二天照样工作。所以干什么都要年少才容易成就，中年以上难啊，体力不行啊，纵然有愿心，体力不许可了啊，3天3夜不睡觉你还有精神吗？ 啊，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，三天三夜不睡觉，完全正常。啊，什么工作照办呢？啊，绝对没有这个疲倦的这个状况。啊，有体力了。可是现在就不行了。啊，所以必须要把握着机缘，要把握时间。决定要有个成就，一切都要靠忍耐。这段经文呢，就跟诸位介绍到此地。掀开经本，课会第二十七面，经文倒数第三行。啊，倒数第三行，我们看利他行。啊，予诸有情，常怀慈忍，和言爱语，劝谕策进。啊，到这个地方是一小段。啊，上面佛在经上教导我们，啊，惠利群生，这是慈悲的落实。人力成就是忍辱波罗蜜的落实。这借着说呢，予诸有情，常怀慈忍，啊，也就是说，惠利群生，忍力成就，我们要恒常保持，念念不忘利益众生，啊，惠是布施，常常有布施的心，有布施的意愿。菩萨布施决定是对众生有利的。世间人布施里头确实有利益的，也有害的。至于妖魔鬼怪的布施，决定是有害的。你初接触啊，似乎他很和善，到最后啊，吃亏上当，后悔莫及了。这些地方我们都要能够辨别。啊，佛菩萨纯以利众生的心为心，和言爱劝谕策进，这四个字我们必须要做到，必须要学习。修行有没有心得，有没有功夫，在你面貌上就看到。啊，这正是最鲜明的境随心转。啊，我们的面貌啊，转得最快，转得最明显。 你看诸佛菩萨这四个字是圆满落实啊，何言安语啊，古德说内无妄然啊，你的心里头没有妄念，没有污染，你表现在外面自自然然温和啊，这就是和颜的。那我们今天这个容貌表现的啊，令一些人不敢接近啊，望之可畏，望之可厌啊，什么原因？我们里面的妄想杂念太多啊，是非人我贪嗔痴慢，这个容颜怎么能够问候？这是事实真相啊。黄老居士在注解里面引用圣天王般若经上一段话，这是佛在经上说的，说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如是随顺佛清净教，是诸众生面门先笑啊。所以佛家的道场啊，寺院庵堂，你看看一进山门啊，把弥勒菩萨放在山门的当中，让你一进门呢，头一个看到他，他满面笑容啊。所以你要问，为什么把弥勒菩萨放在山门口，放在对着大门正中央？这是释迦牟尼佛教我们做的啊。这是菩萨了啊！什么叫菩萨？我们要搞清楚啊！也许你说了，他是菩萨，我不是菩萨嘛？菩萨对人笑，我不是菩萨。菩萨是古印度话了啊，他的意思。觉悟的人，玄奘大师翻译作觉有情，我们是凡夫，凡夫叫有情众生啊，我们的情识没有断呐啊，情是什么？烦恼啊，烦恼习气没有断。现在开始学佛了，皈依三宝了，就觉悟了。皈依三宝，第一个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。你修觉真静，远离迷邪染呢，你就是菩萨了。菩萨日常生活行持就叫做般若波罗蜜啊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啊。所以学佛了，既然做了菩萨了，诸位同修，这个在家同修啊，有不少都受过菩萨戒了啊。受了菩萨戒，那你一定要学菩萨，你不学菩萨，你受菩萨戒就对不起佛菩萨了。 菩萨从哪里学起呢？见到人啊，先以笑脸迎人。啊，这个是菩萨了头一条啊。啊，见到人不会笑的不是菩萨。菩萨见到人一定要先笑啊，笑脸迎人。啊，就像弥勒菩萨一样，要能包容。啊，所以中国人造这个弥勒菩萨像，不是造的印度的弥勒菩萨。啊，印度弥勒菩萨那个像，大概跟观世音大势至啊差不多的像。啊，我们中国人造弥勒菩萨像呢，是造布袋和尚像。啊，布袋和尚出现在中国南宋的时期，啊，跟这个岳飞呀同一个时代。啊，现在我们照着他的像啊，啊，他圆寂的时候告诉大家，他是弥勒菩萨化身才来的。说出他的身份，他就走了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如果说出身份他不走啊，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在佛门呢，有这么一个例子：你要是说出身份，你一定要走。啊，你要不走，那你是妖言惑众。啊，你别有企图，别有目的。啊，总是求取别人的恭敬供养，啊，身份一暴露啊，他就离开人世了。所以大家知道他是弥勒菩萨再来，于是造弥勒菩萨的像啊，就造他的像，他的像非常非常好。表法的意思非常明显，如果度量不大，不能包容，诸位想想他怎么能笑得起来。特别是生活在我们现代这个时代，无论是个人的修学，团体的共修，不可能呢有十全十美啊。总是善恶参半呢，啊，那已经就不错了，啊，已经就值得赞叹了。啊，这个道场啊，这个人，他有七分都是作恶，还有三分修行，就值得人赞叹。为什么呢？你看世间人呢，他造恶是百分之百，一分修行也没有啊。能有三分修行，哦，这就太好了，太难得了。啊，你要要求到十分修行，我劝你不要要求别人，要求自己就对了。啊，要求自己要百分之百的修行，要求别人呢，哎，有十分之三就很好了。如果有这样的雅量，你一定就是满面笑容了。现在在这个社会这个环境，楞严经上说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，我听到同修，有同修告诉我， 是有人反对净空法师提倡这个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啊，应当把这汇集本烧掉啊，因为有很多同修啊已经在念了。这位大德看到之后了，你们把它烧掉。那请问呢，现在净空法师每一天早晨都讲一个半钟年的《大放广佛华严经》，那《华严经》要不要烧掉呢？佛法需要智慧，要觉悟啊，不能感情动事啊！啊，感情用事就错了。实际上，他并不是反对经典，是反对我这个人，天天在这里讲经，啊，讲的他们不耐烦。啊，我今天离开台湾了。啊，台湾的有些法师很高兴啊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从前曾经找到我这里来，告诉我，哎，净空法师，你讲经讲这么多年了，够了，不要再讲了。我说好，我说好，啊，我听你的，不要再讲。为什么呢？佛教给我们恒顺众生嘛，你叫我不讲，我就不讲。那一边又有些人讲，法师啊，你也天天给我讲经啊，好，随顺你，我就再讲，是不是？我们恒顺众生呢，不是恒顺某一个人呢，啊，所以这是决定要有智慧啊，要有理智啊。如果说汇集，是不可以的。我们过去读过，实在讲，我读经也并不是很多啊。我读过《楞严经通义》，这部书呢是明朝末年寒山德清大师所作的。他的著作，寒山大师在这个玄义的部分，他不叫玄义，他叫玄境，实际上也就是玄义了，里面就说得很清楚，楞严经是汇集的啊，不是佛是由系统在一时所说的，不是的啊。所以楞严传到中国来之后，祖师大德判教就非常困难啊，五时判教啊，到底判他在哪一时啊？仔细观察他的经文，有阿含时啊。你想这个阿难尊者堕摩登伽女之难，那是属于阿含时的啊。有方等时，有般若时，又有法华时，到底是哪个时候讲的呢？所以这个寒山大师说，寒山大师前人也有这个说法，不是一时所说，不是一时所说，就是佛在多时所说的啊，然后把它汇集成这么一本书啊。 既然楞严是会集的，我们想想在大藏经里面必定还有一些经典的也有这种情形啊，会集怎么能说错呢？我们从这个地方推理去想象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，又何尝不是汇集的？释迦牟尼佛自己没有受过经啊。清凉大师在《华严疏钞》里面就讲得很明白啊，世尊一生49年所说，自己没有受过一句话。他所讲的经啊，古佛所说的啊，古佛决定不是一尊呐。由此可知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是汇集古佛所说的啊，如中国孔老夫子一样啊，夫子一生述而不足，足述古圣先贤的教诲。这哪里有错呢？就是现在许许多多出家在家的一些大德啊，我们听他在各个地方讲开示，他也是啊，讲古圣先贤的话，这里择一点，那里择一点，来供养大众啊，也是汇集啊，啊，就像我们招待客人一样啊。我们摆一盘水果，里面有好几种颜色，好几样东西，那不是汇集的吗？啊，我们这个供养端出去，人家欢喜啊！啊，汇集没有过失啊！啊，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批评《无量寿经》过去几个本子的这个汇集本，他不是批评。汇集是批评汇集的人改动了这个经上的原文，他是反对这个。汇集不是翻译啊，翻译可以用自己的意思斟酌文字，汇集不行，汇集一定要用人家的原文，一个字都不可以改动啊，这才值得人尊敬啊。改动原文，那在这几个汇集的大德是绝对没有问题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改动的比原文确实还好啊，改得好啊。改得好，为什么还要反对呢？反对是这个例子不能开呀，你改可以呀，没问题啊。你开了个例子了，后面来的人没有你的德行，也没有你的学问，他看到经典看不懂，他随便改改，那不把经典改得乱七八糟了？啊，这样大家都来改，经典传到往后还能看吗？反对这一点啊，所以一定要懂得啊，祖师反对的是什么啊，我们要把它搞清楚啊，不是反对汇集，也不是反对呀，像龙树居士啊、魏墨生居士啊，他们改动经文啊，他们改没有问题，改得好。这些人都是有修啊，也是有证的，你看他们在往生传上都有他们的名字。是这个例子啊，不能开，开了之后后患无穷啊，是这么个意思。正如同印祖 反对废弃出家的度牒。这个事情是清朝顺治皇帝做的，你看他在文钞里面提了多少次啊，对这桩事情感到太遗憾了啊。顺治皇帝当年废止度牒是一桩好事情啊，何必这个障碍一般人发心出家呀啊。从前出家不容易啊，要经过考试的呀。度牒废除啊，就是废除考试制度，换一句话，什么人想出家都可以出家。这么一来呢，佛门出家人的素质就下降啊。老法师是反对这个后遗症的 啊，在这个清朝以前，出家人经过考试，素质水平很高，得到社会大众尊敬啊。就出家人大家都经典上都说得很清楚啊，人天师啊，在社会上上至帝王下至庶民没有不尊敬啊，确实有道德有学问，是社会大众的表率。考试制度废除了，麻烦就来了。今天我们佛门的出家人素质一落千丈，社会上对我们轻视，岂来有自啊。我们佛门的出家众确确实实比不上天主教的出家人啊，天主教的修士修女我们比不上他啊。我在天主教会教过书啊，他们要做修士男众做修女至少要高中毕业啊，然后进神学院念3年到4年啊，毕业出来之后才能够啊得到这个修士修女的身份。程度高的大学毕业的研究所毕业的啊，最低限度的高中毕业的水平啊。那么看看我们佛门里面出家人还有一些连小学都没毕业的啊，这是我在台湾看到的啊。在这一方面文化水平上比不上别人啊，所以你看这个神父修女出来社会大众很尊敬他啊，确实他有知识水平摆在那里，所以考试制度好啊，不应该废除啊。那么印祖对这个事情感到非常非常的遗憾，所以我们要明了啊，祖师赞叹啊，赞成不赞成，一定要知道事实真相，要知道他所讲的道理。那么菩萨行，菩萨过的是高度智慧的生活， 我这样说法大家就好懂了，要说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你就不懂了。我这样说法大家就好懂了，要说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你就不懂了。啊，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菩萨过的是高度智慧的生活，无论他是工作或者处事待人接物，高度的理智啊，他不是感情用事啊。这是我们应当学的啊，特别重要的是底下一句，那是叫我们初学的啊，随顺佛清净教啊，随顺佛陀的教诲，佛陀的教诲呀，都是清净教诲啊。这个清净有两个意思啊，佛教我们要修清净心，你看这部经啊，汉译的。经题清净平等觉经，经典里面呢教导我们要修清净平等觉，这是清净教诲呀。另外一个意思，佛教化一切众生都是从清净心里头流出来的，我们要在这个地方细心去体会。佛教化众生，我们在经典看到记载的，他老人家当年在世间为大众讲经说法49年，啊，佛家常讲的讲经300余会，说法49年呢，啊，300余会。要用现在的话来讲呢，就是好像办这个啊，我们的这个佛学讲座啊，办讲座，大家在一起研究，办这种活动，办了300次啊，啊，每一次时间长短不一定啊，那看的时候佛讲的内容啊，讲的东西长，时间就长一点。这个课程短一点，时间也就短一点，不是佛喜欢办这些活动。佛实在说呢，多一次不如少一次，少一次不如无次啊。活动是怎么办呢？都是有人提请的。这个300余会呀，就是300次的活动啊，49年办了300次活动啊。啊，像今天，啊，马来西亚的有10几位同修，啊，来看我，啊，给我谈，我们到马来西亚去办活动，啊，那就是。这个就是法会呀，就这样形成的。他们来给我商量，想请我们的同学到马来西亚去弘法。我说好啊，我说你请法师去到那里住多久呢？他说住1个月到3个月行不行？我说不行， 啊，他们一个人到那里去住一个月到三个月，他的慈悲不能学了。啊，那我们的培训班都受了障碍了。所以我跟他建议，我说不可以超过一个星期。